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空中团友，我们亲爱的牧者，参加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首先打开心门的是乐意，
我是抱着大家的周清风。
大家好，我是小光。
师母的心门也是打开的。
大家好，我是陪伴大家的关林。
哦，这里的入团条件就是必须打开那个心，
这是基本的，已经打开了。
对，还有这里没有陪伴的一定是参与的，参与之后再彼此陪伴啊。你陪伴我们，我们也陪伴你。今天我想用一个热身话题啊，待会你们就知道为什么用这个话题，就是今天早餐大家吃了什么呢？
我吃了那个鸡胸肉跟这个黑咖啡。
哇，非常的健康。那么师母呢？
啊，我是有水果，有煮鸡蛋，牛奶，面包，
很丰富，
很健康。那我呢就吃了汉堡包，因为有肉，有鸡蛋，还有一点青菜，觉得有点健康。
哦，觉得这个觉得很好。我吃了牛奶、麦片，不加糖的，还有鸡蛋，还有一片吐司。其实你们是怎么决定吃什么早餐的呢？乐意是主要三大原则是健康、省时、好吃。如果上班天呢，我就以省时为最大的考虑，其他都暂时搁在一边。当我休假的时候，我就以好胃还有健康为最大的考虑。
我有两个条件跟你一样，就是健康啊，跟时间会比较快。还有一个可能比较穷，我就价格还要低一点比较好。
哦，说自己穷，但我都不知道穷到什么地步。
哦，我也是跟两位一样，就要便宜、快捷，又要健康啊，尽量吧。
对，我也是，就省事是挺重要的一个选择，就不要做很多复杂的东西啊。
刚才听了早餐已经很复杂了
啊，因为好几个都是现成的嘛，牛奶啊，面包。
所以呢，我们刚才分享吃什么早餐呢，听起来是很简单啊，也不是很负责的决定。其实背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原因推动我们做这个决定的。
对
啊，可能是味道啦，可能是价格的，可能是时间呢啊。不过平时我们不一定会想的那么细。
对，没有察觉。
是啊。那我想呢，除了分辨和筛选吃什么东西，我们要打开这个话题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的不同事情上呢，也要分辨和筛选的。
所以我们开心团契这段时间呢，一直都在谈灵性相关的话题。
对，
在属灵上做出分辨也是不可忽略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属灵分辨。这个呢也是我们牧者灵性健康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具体谈什么呢，先卖个关子，我们先听听健康小知识，回来我们就把它讲得清楚一点。
牧者们好，我是健康达人，主持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和您分享健身养生小知识，帮助你做个健牧。
健康达人你好，现在天气愈来愈热，最近听说有食物中毒的事件，病源不少跟沙门氏菌有关，常见的感染源是鸡蛋没有完全加热，或者是蛋壳脏污了。那么买回家的鸡蛋要洗干净才储存吗？
一般零售的鸡蛋可以分为散装蛋和包装蛋两种，散装的蛋通常直接从农场或者生产者那里取得，在传统市场和杂货店出售，蛋壳上可能仍然有残存的鸡粪、羽毛等残留物质，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感染的几率相对比较高。包装的蛋通常会先经过清洗、风干和包装，然后才出售，消费者透过蛋壳接触到沙门氏菌的几率比较低。 有关买回家的蛋要不要洗的问题。如果你买的是包装蛋，出售前已经清洗过，所以买回家就不用再洗，可以直接放入冰箱保存。如果买的是散装蛋，其实也不用先洗，可以用干净的干布或者是厨房纸巾将鸡蛋表面的脏污擦干净，再放入冰箱，烹调前再洗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鸡蛋的外壳本身有一层保护膜，避免细菌入侵，清洗的话反而会把保护膜去除，容易造成鸡蛋变质。另外你也可以留意，第一，要挑完整没有破损的鸡蛋，第二，在处理食材之前都应该先将鸡蛋和双手洗净，可以避免碰过蛋壳以后再接触其他食材。第三，烹调时在打蛋之后先观察鸡蛋有没有异味，以及确认蛋黄挺实，蛋白浓稠，不稀薄流散。第四，如果鸡蛋是生吃的话，就要挑选那些说明有经过特别处理可以生吃的，这些都有助降低沙门氏菌污染和食品中毒的风险。
健康小知识，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我们真的进到主要内容，就是属灵分辨与牧者的灵性。不知道大家在这里是第一次听属灵分辨，还是从前听过这四个字。无论你有没有听过，当你想到属灵分辨，你会联想到什么呢？乐意马上联想到的就是我们比较老旧的一个说法，就是如何明白神的心意。
我呢就也是想起四个字，不过是英文字母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以前呢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很多基督教的一些物品呢上面都有这四个英文字母。
这是我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看过的。
我那个时候也很年轻。
我还有一条手绳上面就有这几个英文字母的。
哦，你这么年轻居然也听过。那你呢？你会联想到什么，冠霖？
我确实从前觉得是挺抽象的，大概是要分辨一件事情是否属灵吧。
也很直接。
我也觉得这个词有点抽象，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觉得跟我自己可能没有太大关系，都是牧者们、领袖们做的啊。但是如果说是神的心意，可能每个人就觉得，哎，都跟我有关系，我做决定的时候都要去分辨。
对呀，那其实呢，想深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做牧者的平时都有常常在做属灵的分辨呢，只是可能就像刚才乐意老师说的，不一定用这个词语来形容。比方说有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啊，现在很流行看短视频嘛，他们会发一个视频过来就问，哎呀，这个牧者讲得很好啊，但是呢又有人说跟我们不一样，要小心啊，那怎么分辨呢？那通常我就会抽时间看啊，然后就思考分辨一番，希望可以在爱和真理里面做一个合宜的坦诚的回应吧。
又或者说我们想得更宏大一点，教会都谈这个发展嘛。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教会都会参考外国的一些成功的模式搬过来用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美国啊、韩国啊、新加坡一些很大很大的教会，那么大家就参考他们的做法是如何可以发展那么大的教会出来。不过呢，有时候也会发现不一定完全合系我们的。
这时候可能就要分辨一下啊。我也想起一个常常碰到，上周吧还碰到，就是有个年轻的姊妹，她就跟我说她有感动念神学，她很想放下一切。那你们猜我怎么回答她呢？我的回答是，最近是不是新的工作又遭遇挫折了？你猜我这样问他答案是什么呢？他马上就跟我倾诉他工作的难题。所以我听到这个姊妹呢有一个规律已经很多次了，每当他工作遇到挫折呢，他就会说神感动我去念神学。 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要分辨，我们是否因为要逃避一些事情，就是说神感动我们去做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一个门关了就马上要投进另外一个门，这样这时候就是运用属灵分辨非常需要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也说属灵分辨这个词稍微有点抽象，普通弟兄姊妹就觉得是个好神秘的事情。刚才几位老师分享了以后发现呢，属灵分辨其实不是什么神秘的感应，而是在真实处境中和神一起看事情，弄清楚这是出于神还是出于自我。就像刚才那个姊妹工作遇到难处了，她就觉得啊，那我换一个环境，而且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还是出于文化压力啊，就是文化也给我们很多的压力，应该这样啊，不应该那样。甚至是否会出于敌对上帝的力量呢？这是要去分辨的。
所以就是说这种分辨才做抉择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我们就会谈谈这个分辨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分辨的原则。
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或向左或向右，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我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
才。我们就大概聊过啊，我们觉得属灵分辨什么东西当中其实已经讲了一些属灵分辨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再聚焦一下，就是看看属灵分辨对牧者的侍奉在哪些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呢。
哦，这方面呢我就很有感受，尤其是现在网络的资讯非常的多，社会也越来越复杂嘛。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公众号啊，视频号，他们都有主张不同的思想还有价值观，甚至呢连我们主内的一些号啊，他们的神学观念啊，灵修的模式都不一样。那我们作为牧者呢就需要了解更多，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懂得分辨，也要向弟兄姊妹们呢去澄清一些不合适不好的地方，就以免呢我们教会被社会的文化的价值观牵着走，也不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影响我们，混淆我们的视听。我有这样的一些体会。
对啊，关林他说的就是牧者的分辨跟澄清。假如我们更进一步的话呢，牧者其实也可以带领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怎么样的分辨，帮助教会在那个正统的信仰里面可以站稳我们的脚步。那么长远来说呢，就是让整个群体都建立了一些免疫力。
那青木老师，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方面， 你是做行政管理的，那你觉得属灵分辨对于牧者在做决策方面是不是很有帮助或者很需要呢？
那确实现在呢，因为我们世俗的社会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关于管理啊、决策啊这方面的工具，有时候难免在教会里面呢，也会运用这些工具。但是假如我们完全只是用这些工具的话呢，神的带领在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位置呢。所以通常呢，我会劝勉大家，特别是我们做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说做慢一点。做慢一点是怎么样呢？就好像约书亚当年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你先走进那个河，然后呢就看一看神有什么作为。假如你看见神也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是配合的话呢，那你更有信心继续的走下去。
刚才说到的就是作为属灵领导和一个单位的领导的这种不一样，牧者就要特别小心，不要不知不觉把自己当成教会的大老板，成了个一言堂的大家长，自己还不自觉啊。所以特别是现代许多弟兄姊妹的知识水平包括信息哈，都增长了很多，牧者呢就更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引导者，不但是自己要去分辨，要带着群体一起聆听圣经，聆听圣灵，一起寻求神的心意。
哎，我想起我们也谈过，我们牧者呢会有瓶颈，那当真的觉得自己释放到了一个瓶颈挤住的时候，其实也要属灵分辨，最重要分辨的是神现在想借这个瓶颈告诉我什么，或者要我看到背后的什么属灵意义，所以这个时候也需要分辨。
是啊，那另外呢，我就觉得我们已经在一边努力的侍奉，那坦白说呢，牧者本身呢也活在一种张力之中啊、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承受着各方面的期待啊、压力啊，也会进行比较啊，也会出现疲倦啊，或者自己有一些野心啊，受到一些创伤等等等等，这一些东西呢都需要持续的做自我的分辨的，要及时了解我们自己内在的情况还有需要。比方说呢，我们要思想一下，我现在是被什么动机推动着去服侍呢？是爱基督和羊群的动机，还是源于我内在的恐惧啊、控制啊，还有讨好的动机呢？我想这样的分辨是很必须的，很有意义，也可以防止我们灵性枯竭啊，或者是在道德上失败，这样不好的结局。
我来总结，第一个就是分辨真理跟歪理。第二就是教会要做一个决定，未来的一个决策的时候，寻求属灵引导的时候也需要分辨。周老师刚才讲到当中还牵涉一个集体的分辨哈。第三个情况就是当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寻求你的帮助，作为牧者要引导他们去明白神的心意，也是需要帮助他们做出分辨。还有就是生命当中侍奉当中的瓶颈，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当我们内心混乱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做出对内心实况的一个分辨。
亲爱的牧者们，我们是有趣的，
会努力为你带来新点子。
我们是讲理的，
会深入浅出介绍一些小理论。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有情的，
会拥抱你，与你共情。
我们是牧者抱抱团，
一去
以礼以情
和牧者同行。
继续我们今天的开心团契，既然属灵分辨对我们牧者的侍奉这么重要，相信呢各位团友和我一样啊，也希望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出分辨呢？有没有一些常用的原则可以作为依据呢？
我觉得有两点是最基本的，相信大家也会同意。第一呢，就是必须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标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变成有时候有一些人呢、会他想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拿一些神的话语来配合。 我们必须要以神的话语作为那个出发点。第二呢，必须要有敬畏上帝的心，不是单单想教会有没有好处啊，教会会不会增长啊，我们要想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还有呢，当中有没有彰显神的一些属性，比如说是圣洁啊、公义啊，是不是在过程里面也可以体现出来。
就是说一个教会跟一个企业当要做抉择或者做分辨的时候很不同的，不光是想着果效啊、利益啊等等，而是聚焦在神为大前提，他的话还有我们对他的顺服。当然我们去评估的时候，在当中啊，我们需要依靠圣灵。那我自己觉得呢，每当我这样祈求圣灵来光照的时候，神会让我或者我的群体看见一些起初没有看见的东西，就是可能是内心的动机，自己有没有一些盲点。这些东西呢，有些时候光靠理性也未必能洞察到的，这是我的体会。
刚才也说到，就是教会的服事呢，不是说带领的牧者他就是一个大老板，他就是一个大家长，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就需要群体的互相印证，不是依赖一个人的主观感受啊。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就好像说，这是牧者们领袖的责任，我就不去参与。其实我们是要有个互相印证，是要团队啊，或者与教会的长职同工，还有一些属灵同伴一起来寻求。
是啊，我也觉得非常重要。还有我觉得呢，我们牧者个人也要认真的做自我分辨，这个很重要。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啊、野心啊，或者有一些的盲点。因为可能每个人的视野都不是完全的，总会有一些盲点。那怎么样察觉自己内心这些东西呢？那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要透过自己在神面前的独自省察呀，就像寻求神的心意那样，要看有没有神透过经文对我们说话，有没有透过我们的配偶、同工、会众给我们一些提醒和建议呢？这都要很留意分辨的。
那亲爱的牧者们，还有空中也在参与团契的牧者们，那我们就来过一遍哈，刚才讲有哪些的原则，一人讲一个好吗？
神的话语最重要，
知道了神的心意还要去顺服。
我就印象很深，要依靠圣灵的光照，还有群体的互相印证，这个也是常常可能容易忽略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有没有分辨当中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是需要去面对。
那么大家觉得这几个方面来说，哪一个方面是最困难最有挑战的呢？
我先举手，我觉得我最难是顺服。有些时候自己明知自己当时是有点带着一点脾气啊，或者抱怨啊，但自己又不愿意去顺服神。例如我最近呢做几对的婚前辅导，其实呢也挺艰难的，但都过去了。但我有点任性，我就讲，哎，我以后不做婚辅了，我不想做了，这是一种抱怨。最近有机会祷告，我就知道无论将来做不做都好。这样呢是任性，是有一种向神的抱怨，不知道感恩，因为只是看到其中一面，其实也看到神在当中的工作。所以昨天呢，还是前天呢，就在神面前说悔改了，以后做不做就由你来决定。
所以最后你还是顺服的。那假如啊，大家都不顺服的话呢，那么互相印证就很困难了。那会怎么样呢？就开会，开会，一直必须要开会，都没有结论，因为大家都不顺服嘛，
都是凭着血气。啊，因为你是常常做行政工作，所以这个你感受很深的了。
因为互相的印证就是一个开会的过程。
我觉得自我分辨这一部分，我觉得不太容易啊，因为牧者做领袖嘛，做很多决定。一方面呢，他觉得啊要负责；另一方面呢，又有教会的需要啊，事工的需要啊，有目标，所以常常呢就会需要和目标推着走，所以反而很少机会停下来来分辨自己的内心。
哇，那我是觉得呢，以上的五个属灵分辨原则都不敢说比较容易， 我觉得都是很需要有敬畏和谦卑的心才能够认真去对待的。那我想我需要在群体的互相印证方面加强一下吧。常常是做自己的祷告寻求比较多所以群体方面要加强一点。
其实除了这五个原则呢，我们还可以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呢，这件事情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还有呢，就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会带着教会越来越靠近神呢，还是慢慢远离他呢？那么最后就是长远来说，这个决定为我或者教会整个群体可以结出怎么样的果子呢？
就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我
们可以看到，其实刚才说的五个原则跟这三个补底的问题呢，都是有点重复的，但不怕的啊。最重要是，如果你问过五个原则、三个问题都通过了，就其实呢，已经很大的一个可能性，你可以做更好的、更讨神喜悦的一种的分辨。
我是个牧者，起初我充满热忱、使命感还有理想，现在我有一点迷茫、疲乏、耗尽。
亲爱的牧者，辛苦了！牧者抱抱团在6月8号和9号为您预备了灵性健康讲座，讲员神学院教授卷思老师，主题灵性健康和自我照顾。
老规矩，谈谈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是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明心就可以见神。
我觉得属灵分辨可以是一个温度计。
那我是觉得要注重操练属灵分辨，使侍奉更合神心意。
我觉得可以运用五原则三问题，常常去反思，常常去操练。
都很好。那么亲爱的空中团友，你的收获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欢迎你透过短信或是电邮分享你在属灵分辨方面的经验。
我们的短信是13229966122，开头注明抱团，电邮是抱团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今天谢谢各位牧者来参加我们的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是关凌。
拜拜，
再见。
拜拜。
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可以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Yeah.